约书亚记第九章，请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米迦书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九章，米迦书第一章，题目是求问神不中计，灵参透攻罪恶。求问神不中计，灵参透攻罪恶。所以两面就是，一面是叫我们参透，一面是叫我们不要中计。所以这边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轻易的中计，那边就是参透，面对欺骗人，伪装、乔装、虚伪、谎言、诡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上当了，就轻易的相信。什么原因？又没有退到神的面前。什么原因？没有尊重神，求问神。什么原因？没有在灵里看。所以结果呢，上当中计，而且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神的这个警告的话。因为以色列没有过约旦河之前，神就借着摩西多次警告你们，不可以和迦南人立约，不可以和他们往来，不能跟他们讲和，竟然跟仇敌，应当灭的仇敌，竟然又讲和又立约。所以这次是失败，是个沉痛的教训。从此欺骗人就住在以色列当中，成为劈柴挑水的，是被咒诅的。但是毕竟是迦南人，毕竟是以色列的仇敌，所以以后遗患无穷啊，在以色列当中掺杂在里面。那边就是先知米迦，米迦是怎样灵里参透？米迦没有从表面现象来看，他是透过外表表面的现象，能够看到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里面的实质是什么。米迦这位先知灵异，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说明他是，虽然米迦我们知道是个乡下人，虽然他是个乡下人，他确实什么呀？他确实灵里看透，他是不断的寻求神，追求认识神，像耶和华。他是犹大被掳前的先知，和以赛亚是同时，他是一面向犹大，一面向以色列发出信息。第一章重点是讲两个首都的罪，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罪恶，所以就看到了他们的结局，从他们的罪看到他们的结局。所以米迦先知实在是在灵里能够参透，所以我们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啊，乃是要在圣灵里面参透。而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这些个首领，在这一次事件上就是没有参透，以至于中计。所以米迦先知能够宣告神的审判，能够分别的指责犹大以色列的罪恶，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教训我们要在真理里，在圣灵里来参透恶者的一切的毒计。那我们只有退到神的面前，才能够做到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这一次约书亚的失败就是凭眼见凭耳闻，一看这么可怜，一看这些人真是穿的东西都是旧的，衣服也破了，鞋也破了，东西都是发霉的，那必定是从远方来的，从现象看。所以我们可不能从外表，从现象看，所以不能凭眼见啊。今天我们分段，五小段，五节对三节。第一段我们先来看十五节对九节，这边十五节，那边九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十五节对九节，题目不凭眼见，灵里参透，免中敌计。不凭眼见，灵里参透，免中敌计。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还是从米迦书，一共是九节，我们先看三节，米迦书这边看起，一节到三节我们看。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米迦得耶和华的默示。摩利沙这个地方就在圣城的西南20公里的一个城，就离圣城很近，离圣城仅有20公里，可见呢他是犹大人，他是南方人。这个米迦他得到默示是在谁做王的时候？这三个王，这个三个王，约坦是个很平淡的，他不进神的殿，他根本不进神的殿， 外表还不错，实际上呢，百姓在丘坛献祭，他也没有办法，也不干涉。亚哈斯是犹大家最坏的一个王，放肆作恶，把大马色的坛都请进来，完全效法以色列人，效法外邦。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实际是有改革，但是呢，也无济于事。所以米迦做先知的时候，可以说他没有看这些个表面现象，从表面现象看还可以过得去，尤其在西西家时代。但是实质呢，是以色列的光景在道德上、在宗教上、在灵里的光景是啊，这个越来越下降，越来越堕落。所以神的末世领导他，论到什么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神给他看见什么？他面对着什么？他看见的是撒玛利亚里面充满罪恶，他看见是耶路撒冷里面充满了罪恶所造成的危险和他们的结局。所以神的末世特别领导他，关系到撒玛利亚，也关系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是北国的京都，耶路撒冷是南国的京都，应该都是侍奉神的地方，是侍奉神的中心，但是如今成了个罪恶的中心。所以神的末世领导，这就是第一节。从这第一节就可以看出，这个米迦先知灵里多么清楚，他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神给他看见什么？看见撒玛利亚里面的罪恶，也看见耶路撒冷里面的罪恶，所以他得到默示。第二节，外面呢，你们都要听，地上和其中所有的都要侧耳而听。所以先知每一次的预言默示都是要宣告，叫人要听，要听，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审判。这一章就可以说，就是他得什么默示？关系犹大和北国的这个神的审判，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的审判。所以你们要听，你们地上的居民都要听，而且要侧耳听。听什么？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就说米迦这位先知，他今天所说的一切是神亲自对这什么呀，对这些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罪恶的指证。所以他这一开头就表明，你们要听，不是听我米迦的话，乃是听这位耶和华他从他的圣殿里来见证你们的不是，来指证他们的罪恶。那就说明米迦是真正在灵里有看见，也说明米迦今天看见的是神亲自的指证。神在哪里？神在圣殿里，圣殿是神的所在，所以不能容忍有罪恶，所以神亲自来见证他们的不是，这不是就是种种罪恶。第三节，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这一节就看见这位神新审判者将要来到，就要降临。那就是说，对耶路撒冷、对撒玛利亚，谁来审判？神亲自审判，亲临，亲临这个法庭一样来实行审判。他出了他的居所，他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是这么一位神，他有领导。所以我们有罪，我们就要遭到审判。审判什么意思？哪里有罪恶，哪里有审判。神审判是凭着他的公义，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没有公义，所以神是要实行审判。这个审判就是见证他们的不是，不是就充满了罪恶，所以需要神的审判。那应该什么态度？大家应该听，应该留心听，应该受教，应该谦卑，应该悔改。所以这三节圣经，那对的那边我们看一下，今天是五节对三节，所以是前面两个两节对一节，然后一个一节对一节。现在我们看这边呢是两节，那边是一节。现在我们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等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听见什么事？听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过了河，不但过河打败了耶利哥王，也打败了矮城的王，所以听见这事，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聚集，他们是又恨是又怕，所以他们聚集同心合意，要和以色列、和约书亚、和以色列征战。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就约书亚面临着重敌要来征战，但是约书亚有神同在。约书亚是前两次我们知道耶利哥是打胜仗，矮城是经过查雅干灭雅干以后也打胜仗，所以 尽管有诸王联合，而且是同心合意的来，对约书亚 来讲他不怕，对以色列来讲也没什么可怕。但是呢，你要知道，这是同心合意来，联合着来，聚集要来征战，那就是说明仇敌是不甘心的，你来和我打，我先来和你打，那联合起来。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米迦先知，是面对着什么呢？他是面对着两个城的罪恶，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是耶路撒冷，面对二城的罪恶。这边呢，约书亚是面临着众敌征战，一面是有神的默示领导，有神的话领导。那对在这边呢，约书亚是不断的有神的话领导，虽然这里没有提，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神同在，不必怕，有什么可怕的？因为神早就有应许给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神就说了，我怎样和摩西同在，我也要照样和你同在，你不要惧怕，你要刚强，你只管壮胆，我不必不偏向你，我也不丢弃你。所以有神同在，怕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那面是有神的默示领导，有神的默示领导。所以米迦不是面对着两个城这么多罪恶怎么办怎么办，他没有，他是有神的话领导。所以这个话，这个默示领导就针对着这两个城。所以我们要有目标，约书亚打仗有目标，既然这些人联合起来，所以约书亚也有目标。什么目标？就是这些个以色列，以色列的仇敌就是约旦河西的这些诸王，可以说是联合起来要来征战。这就是一二两节。再看第三四两节，基甸的居民也是属于约旦河西的仇敌，迦南七族的人，基甸，他们怎么样呢？很诡诈呀！你看看基甸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矮城所行的事，他们很害怕，害怕怎么样呢？设诡计，我们打不过啊，我们干脆也别打了，我们就来一个阴谋诡计，跟他们讲和，这下子呢，他也不打我们了，我们就跟他们在一起了。彼此同化，这是魔鬼的一个诡计。所以即便居民呢听见以后怎么样，他们就设诡计。所以魔鬼的诡计是什么？常常就是伪装。魔鬼用什么方法得人？谎言、虚假。所以这个背后什么是邪灵？这背后什么是魔鬼的工作？所以即便这个诡计也代表假先知，常常要和我们合作，跟我们联合，给我们立约，互相拜访，要派代表，给你握手，给你讲和，这是魔鬼一套。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用伪装，以假乱真，以伪替真，代替是真的，来骗你，让你以为是真的，实际是假的。所以第四节说，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着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带，驮在驴上来了，远道而来，实际很近，假装的。魔鬼最容易装假，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假先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耶稣在橄榄山最后的预言里也是这样，门徒不是问耶稣吗？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耶稣一句话就说，你们要谨慎，你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所以我们常常不够谨慎，不够谨慎，假的东西。保罗也提出来，那个假使徒他是怎么装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有三个装，装作什么呀？装作光明天使撒旦，装作仁义的差役，还装作假使徒来骗人。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十三到十五节，所以我们要防备，他是假充的，他不是真的。使徒他有假使徒，先知他有假先知，弟兄他有假弟兄，师父他有假师父，你有真的我就有假的，但是我混到你里面去，这是很危险的啊！破鞋破衣服实际代表他们的本质就是这样啊，不是旧口袋，第四节旧口袋补过的旧皮带，就里面生命根本没有改变，旧的东西拿来样子看一看啊，这是非常危险，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敌设诡计，假充使者，他不是真的，他是假充使者，设诡计。所以小轮子也告诉我们， 啊，我们要防备夜间有惊慌，我们要防备，我们要做那个大能的勇士，怎么做？灵力要参透。所以对着那边就是米迦的话，当侧耳听，灵力参透。米迦自己灵力参透，所以他呼吁大家，你们要侧耳听，听见神的话。这边面对魔鬼的诡计，这欺骗人的诡诈，这种虚假，我们就需要灵力参透，我们也需要侧耳来听，两边相对。这边也可以说是充满诡诈虚假，那么是神指证一切罪，那么是耶和华要从他的殿中出来，要什么呀？啊，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你别看你一时装假，你欺骗人，上帝有一天也要见证你的不是。神指证一切罪，这边就充满诡诈虚假。再看第五节，五节对三节啊，第五节，他们将补过的旧皮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是干的，是长了霉的，这都是他们故意去这么做的，是故意这么造作起来的，是故意怎么样的。所以这就是叫我们今天可不能够凭眼见，他故意这样做干嘛？他给你一个假象，让你看见他真是从远方来的，他真正是衣服都穿破了，鞋都穿破了，给你假象。所以这天就告诉我们，不凭眼见耳闻，你能听吗？你根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看呐，可怜极了，是那个假的东西，他可装的可可怜，眼泪也特别多。不凭眼见耳闻，对他那面什么？那面第三节，神降临行审判，以后啊，从什么呀？从天上降临，神降临，看呐，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在地的高处。我们常常没有看见神降临，所以遇见问题最好，上帝啊，求神亲自降临。那意思就是让神来实行审判，让神来替你辨别，你别自己去辨别，你自己辨别好可怜呐，真是真的呀。我们常常讲是非不明，真假不清，真伪都不清，真理是非都闹不懂，这就是第五节。那面是三节，好，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四到六，请翻过来四到六。这接着人是讲的神降临的那个威严，那个威势，米迦非常认识。我们常对主的威力啊威势都不认识，他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当神降临的时候，你还骄傲啊？你众山你了不起啊？你觉得你地位很高，你样样都有，你不过在上帝面前你要消化，诸骨都崩裂啊！你多少山多少骨都要崩裂，再不存在，再不能隐藏罪恶，骨都是人藏的地方，藏匿的地方，隐藏自己的地方。神说什么？都给你崩裂，好像蜡化在火中，如同水冲下山坡，就是讲明神的那个力量是多么大，神的威严，神的威势是不可侵犯的，如水冲下来，神的圣灵的工作好像水一样。你看大卫能够战胜非利士人，好像水冲是吧？好像水冲过去一样，水是代表圣灵的工作。神这些圣灵表明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以赛亚书28章也讲了，有一天神要用大水冲破他谎言的居所。你谎言，你立约，然后阴间立约，神说我把你谎言的居所给你冲没，冲下了山坡。神的威严真应该认识。第五节，这都因雅各的罪恶，以色列家的罪恶啊，有罪。雅各的罪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北国撒玛利亚是金牛犊的中心，充满了罪恶丘坛偶像。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耶路撒冷是多么神圣的地方，现在变成个丘坛的集中的地方，也都是偶像。像玛拿西时代为天上万象造了多少丘坛。所以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整个的荒废变成乱堆，那就是被掳了。又作为葡萄种葡萄之处啊，那这也是因为荒废了嘛，没别的了，人不能居住了，只能够种葡萄了。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就是彻底被掳的意思，根基都露出来，根基已经毁坏了。所以神有一天做彻底拆毁的工作。神不是撒玛利亚的准绳吗？拉起来，线图拉起来，就是要拆毁撒玛利亚，因为里面罪恶滔天呐， 所以神不能像乱堆啊，根基都露出来，就是彻底。这一节就是讲到北国了，神一定要刑罚。这到六节啊，对的，那边我们看一下到十节，请翻过来啊。我们这边呢就要看第从六节开始啊，到十节六七，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所以领袖要紧呐、啊，约书亚。啊，这个时候多么要紧！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和我们立约，一定是又温柔又谦卑。啊、我们一开温柔谦卑就好的不得了，假先知也会装的可谦卑了，可温柔了。啊，要跟你追求和睦啊，咱们来立约啊，请求你啊，啊，我们远方来的呀，这个远方也不知道多远。”是吧？以色列人对这些希伯来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有点怀疑，又不敢大胆怀疑，怀疑了又不去问神啊！我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那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他们根本你就没有看透，只怕还没有确定。为什么没有在灵里看？为什么忘记了神的警戒？申命记第七章一节到四节多清楚，五个不可。第一个就是你不可和他们立约，你不管什么人，这些都是迦南人，你有一个好的，迦南人都要灭尽，你还挑着远方近方远处近处都要灭尽，是罪恶你都要灭尽，他竟然什么呀？竟然容纳，还只怕怎么样、啊、不敢肯定，还有点怀疑，摇摇动动，是不是摇来摇去？所以这个六节七节我们看一下，六节七节这边就是假装来求立约，实际是假装的来求立约。对他那面是什么呀？那面就是神前山谷崩裂，你别假装了，好像很谦卑。山谷啊，谷不是谦卑的意思吗？虚心的很。但是神看得透，神有威力，你在上帝的面前山谷都崩裂，你别假装。这边是忘记神的警戒，连神的警戒都忘记了，刚刚过河就糊涂了。我们就会这样啊，刚刚放下圣经马上遇见问题，你好我好啊，就跟人家谦卑的要命的，彼此谦卑。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是米迦的话里面提到什么？认识神的威势啊，你要认识神的威严，神的威势，神这么有能力有权柄。这边是忘记神的警戒，说到底对神不认识，对神的话也没有牢在记在心中。再看八节九节，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啊，你看看更谦卑了，我们都宁可做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两句话就是约书亚根本用不着问，你要问什么？你问他，他当然是说他是哪哪来的，他绝不会说我是进主的，我就是你们的仇敌。他能这么说吗？可见的约书亚此时此刻就是只凭耳闻打听，我们常常会打听，你灵里参透的人不用打听，你打听什么？他不会说真话吗？哪个假先知是说真话的？哪个伪装的人他不是凭着谎言来什么呀？来做事。所以两边相对呀、啊，我们看一下这节，这节那面就是米迦先知灵里参透，这边是不只凭耳闻，八九两节啊。那面是米迦先知一针见血指责罪，你撒玛利亚是什么罪？你耶路撒冷是什么罪？你看米迦先知这不是灵里看透吗？一针见血指责罪。而这边呢，这边是糊里糊涂看不透，糊里糊涂不能一针见血。如果你问，你要有智慧的问，你应该怎么问？你问的时候你要在灵里来查看，不是凭眼见凭耳闻。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个八节九节啊，这边是基甸人虚谎伪善，对他那边就是丘坛偶像，都是可憎的。那边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无论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基本上都是偶像的权势。只不过北国比较是中心是拜金牛犊，南国就是丘坛偶像，见哪里清脆哪里高就上哪里去拜，去造坛。所以说对在这边呢，就虚假伪善，在神看都是可憎。神最憎恶这些虚假的东西，虚虚假假。这就是八节九节，再看第十节。 第十节啊，他们还接着说呢，他们不是回答吗？我们从极远的地方而来，是因为听见耶和华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些事。第十节他们接着说，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士本王西宏和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他这什么意思？好像啊，我们看见了啊，你们上帝的作为实在是了不起，所以我们来跟你们立约。实际上呢，我想这个意思就是，他们并没有因为神这样的威严能够使以色列打败了这两个王而害怕，不知战惊。他们不知道，不知战惊，以为上帝可欺，以为以色列可以欺骗，不知战惊。对的，那面是什么？根基露出，你不知战惊，根基都给你露出来。这边是，也可以说这边是河东二王受报，看见了吗？看见了，他们都不受教。河东二王受报，对的那边就是南北二国受罚。米迦先知提出来，这是一个警告。这边呢是不知受教，那边是先知警告。那边的第六节，不是警告吗？第六节，所以神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乱堆，像田野的乱堆一样，两国都受罚，是吧？都要受罚，又作为种葡萄园之处。还将他们石头都倒出来，根基都给他露出来。所以两边呢，给我们看到神是轻慢不得的。再看第十一啊，我们就到第十节啊。现在再看翻过来，这里就七八九了，七八九最后三节，这第一段最后三节，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多少个必？就是说，所有这些个神所憎恶的东西。你贪得了来的，你偏邪来的，是财物，是偶像，将来天都要毁灭，都要分毁。为什么呢？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就是说拜偶像啊，这种行邪淫啊，就好比妓女得的那个顾家一样的，在神看是可憎的。这个在申命记二三章啊，十七节到十八节提到，娈童妓女所得的，不能够永远不能入耶和华的殿。因为神看是可憎的，申命记二三章十七十八节，那也就是这些个他们这样的拜偶像，在神看也是这样可憎，所以有一天都要烧毁，都要灭绝。这是第七节、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现在看见百姓犯罪，南国北国犯罪，先知在付代价，先知在哀痛。所以这位先知不是在幸灾乐祸呀，他不是说你们有罪有罪呀，他亲身付代价，付生产的代价。我们想起了以赛亚也是这样啊，这不是吗？三年之久，在以赛亚书二十章，是不是？这什么蒙头赤脚，是吧？这个付代价。做什么？做埃及古时的预兆，也是为了警告以色列人。这里先知为他们怎么样大声哀号，而且赤脚露体而行，叫人看像个叫花子一样，这么样的凄惨，就说明忧伤，背负着重担，为他们付代价，为即将来到的他们的命运，就是将要被掳而忧伤，呼号像野狗一样。那就是有一天他们也要这样的悲惨。野狗是一个流浪的，根本是一个没有家可归的，也像鸵鸟一样的哀鸣。鸵鸟是愚昧呀，最后啊，这是没有仁慈啊，把自己的蛋、自己的小鸟都给踩死了，就是这样哀鸣，就这样的哀鸣，这样的痛苦。所以先知等于代替百姓，就是说百姓你应该是这样，你遭到这样的结局。谁像你像野狗一样狂奔乱跑，像野狗一样这么的贪婪，像野狗一样这样的不圣洁，这样的污秽，像鸵鸟一样这样的这个什么呀，没有仁慈，毫无怜悯。所以有一天也要这样的哀号，这样的哀鸣，这样的悲惨的一个结局。第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吉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这不吗？连北国带满南国一块说，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没好到哪去，这个灾难延及，就是也接着就临到了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就是仇敌已经什么兵临城下， 临到了城门，果然是这样。我们知道根据西西家的时代的历史告诉我们，亚述大王真正的就临到了耶路撒冷城门，甚至都进去了，拉波沙基呀，是大骂呀，是吧，来攻击他们。为什么？都因为有罪呀。撒玛利亚的伤痕代表什么？就是说他们里面充满了罪恶，有病，又不来求神医治，所以遭到神的责打，像受到伤痕一样，而且是没有办法，无法挽救的意思。什么叫无法医治？无法医治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所以好像一个病人呢，已经病入膏肓，有什么办法？那就是神就只好任凭你了，神打伤，神撕裂，只有经过被掳，有一天才能够有办法。就到第九节啊，对他这边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到十五节，我们看一下，从第十一节开始啊，十一到十五，十一十二，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这整个是一片谎言，哪里有句实话？就是我们长老又怎么说了去迎接人了啊？怎么样了？把食物带着，我们出来要往你们那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饼还是热乎乎的呢。你看说的多好听啊，热乎乎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都长得没了，有多远的路啊，竟然这样啊，长得没了，都干了。所以仇敌是不惜付上一切的代价来造作，来虚伪，来伪装。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一十二节对着那边第七节，这边就是一片谎言，前来求和，其实不过是一时来欺骗人啊。那边是财务偶像，所以那边是财务偶像，你抓了半天抓了一手的财，你抓了半天抓了一把的偶像，结果都被分毁，就如同这边是一片谎言一样。你求和，结果我们知道他们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后永远受咒诅，是吧？最后是永远受咒诅。这边是一时欺人，一时欺骗，对着那边是终必被灭，所以那边贴几个币，必定分毁，必定打碎，终必被灭。这边是一时欺人，那边是妓女顾家，神憎恶。为什么神要毁坏？因为你这些个就如同妓女的顾家一样，这么可憎。对的，这边就是虚假之妻，神不容，人看不出来，神看出来，神不能容忍。再看十三十四两节，这皮酒袋呀，哎呀，我们这里还有酒，你看多好，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那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就是把各种现象都给他们看一下，你看这里，你看那里，各个方面让你看那些，叫你不得不信，这魔鬼的诡计就是这样，用各样的证明。所以现在也是这样，人是什么，人是猴变的，那怎么各样证明，又是北京猿人了，又是这个那个了，他用各样证明，实际都是伪的，都是假的，都人造出来的，都是谎言，都是虚假，都是欺骗，也都是自欺。这里也是这个意思，你又看我们的酒吧，你又看我们的食物吧，啊，你又看我们的鞋吧，你又看我们的衣服吧，样样其实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能看吗？哎呀，我觉得这方面很像，很像，像不是真，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十三十四节啊，十三十四节，十四节还没念呢。以色列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糟糕就糟糕在这句话，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你说你有点怀疑，那么你实在不能肯定，你起码要寻求耶和华。什么叫求问？求问就是寻求神。求问什么意思？尊神为圣，神答应不答应？神许可不许可？神看是什么看法？我看很像，神呢？你要问问神呢，不尊神为圣，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十三十四，不求问神，轻易上当。你哪件事上，这个我们自己都有这些亏欠呢，失败。哪件事上你不求问神，你没有尊神为圣，就轻易上当。对着那边去，就那边就是先知啊，米迦呀，为民哀号，蒙羞受辱，百姓的羞辱好比他的羞辱一样。你看看蒙头赤脚。赤身蒙头，这样的受羞辱， 因为什么？为百姓。一面是米迦，他灵力看透，他为民付代价；一面是约书亚和这些领袖们没有看透，不求问神，结果上当。一个什么？一个是这么清楚，为别人付代价，蒙受羞辱；这边是轻易上当。再看十五节，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又讲和，又立约，又拉手，啊，又在一起，啊，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又起誓，又讲和，又立约。这个就是已经都没有方法挽回了，两边相对，这边是与敌立约，和谁立约？和敌立约。对的，那边就是敌临城门，仇敌都临城门了，也可以说这边就叫做敌友不分，那边仇敌都临到城门了，你这还跟人家讲和呢，两边相对，也可以说与敌立约无法挽回。怎么挽回？与敌讲和呀，讲和，你跟人一讲和，你连什么挽回都没法，无法挽回。那面是罪恶伤痕无法医治，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无法挽回，一面是无法医治。一面是讲到这个北国南国的罪恶像伤痕一样没办法挽回，这边呢你轻易的上当跟仇敌讲和也是无法挽回啊，没有办法挽回。这边是一起了事，我们这里以色列一起事是绝对不能更改，一起了事。那边是延及城门，仇敌都延及城门了，就是说以色列的灾难呢已经啊，这个祸患呢不但临到北国，也临到了犹大，延及城门。这边是认敌为友，那么是神性伤痛。先知这样的哀伤，这么样的哀鸣是表示什么呀？表示神性的伤痛，也是预言到、预示到将来这个神的百姓将要被掳的时候，遭到仇敌的蹂躏的时候，也将要这样的哀鸣、悲伤、痛苦、绝望啊！所以认敌为友，什么原因？认敌为友。这就是第一段啊，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请翻过来。所以第一段叫我们不要凭眼见，让我们灵里参透，免中敌计。第二段是不脱禁忌，受到咒诅，当受警戒。第二段就是我们当受警戒。免得我们也是重蹈覆辙，像他们一样。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翻过来，从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到十三节啊，我们看十节到十三节，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夫纳滚于灰尘之中。这节圣经啊，接下来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就说到当神的儿女遭难的时候啊，难免呢、啊、外邦人都在讥诮啊，都在开笑话。所以说呀、啊，这个消息啊，最好不要、啊、报告给加特人，就是腓力士人，哎，不要哭泣。但是我呢？我却是在这个伯亚夫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尘土之家，所以它有双关的意思。我自己呢现在也滚在尘土之中，那就是指着先知现在的这个光景，就是为民在哀伤。我们知道什么人滚在尘土里？极其哀伤的人才滚在尘土里。你看约伯在悔恨自己的时候，认罪的时候，我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自己。一个人呢哀悼死人或者遭难的时候在尘土，现在先知滚在尘土里，先知为百姓在受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说不要报告在加特，实际已经遭到讥诮了，还不要报告了，就是难免呢仇敌都要讥诮。十一节，撒佩的居民呢，你们要赤身蒙羞过去，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不义宣人的哀哭使你们无处可站。这些地方我们知道都是犹大的一些个城镇，有一天都要哀哭，甚至于怎么无处可站。什么叫无处可站呢？那简直你都站立不住，你没有一个地方让你能够安身，没一个地方让你能够安稳，能够站得住，无处可站。都是由于什么呀？先知这个预言就由于亚述有一天要来攻击，因为亚述的攻击，所以这里那里，这里那里，没一个地方安心，这里是哭泣，那里是没地方可站。十二节，玛利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意思说想得到好处，想存活都没有机会，切望啊！ 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那多清楚啊！先知的预言很清楚，所以米迦为什么说他看透？他一面指出他们的罪恶，看出他们罪，一面也看出他们将要遭到的结局，将要遭到的这个神的惩罚降临是什么光景。这个灾祸就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了，大家还欢天喜地，还玩乐，还不知道呢，还麻木呢。十三节，拉基的居民呢，拉基是也是个犹大的一个大城，就是说要用快马套车，西安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罪恶也够滔天的了，你还不快走。他这也是一种讽刺的意思，意思说你哪怕是用快马套车，你也难逃你自己的罪恶，因为罪都从你那起来的。拉基的罪，快马套车吧，你躲吧，意思说你有罪，你无法躲避。什么原因？为什么灾祸临到？也就因为罪，西安的罪从你那里，以色列的罪也在你那显出来，你是个罪恶滔天，所以灾难一定来临到。这就到十三节啊。那对到这边我们看，所以米迦书就是讲人的罪，他没有留情，他看得出来，他灵里参透，他指出罪恶。那对到这边我们现在看，从十六节开始，十六到二十二，十六十七，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净民，住在以色列当中。三天就露出马脚，三天就暴露了，是吧？你说你是真的，结果你是假的，三天就露出来了。但是你后悔已经来不及。第三天，以色列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基遍，基遍有四大城啊，就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野林，这是基遍的四个大臣。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终必暴露，那边是令敌讥笑，那边是不要报告给加特，实际就是等于是已经被人讥笑了。现在最好是你们不要哭，别让人知道。这边是永为教训，那边应该深刻反省，这边也可以说是后悔莫及，来得及吗？你已经跟启示跟你立约了，后悔莫及。我们常常说后悔是，哎呀，我还不如不这样。你已经上当了，你后悔莫及。对着那边滚于灰中，那么先知叫滚于灰中，也是叫我们大家要滚在灰中。什么叫滚在灰中？好好痛悔，深刻反省。这就十六到十七，再看十八、十九。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当然百姓不高兴了，你们首领轻轻易易跟他们立约起誓，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挽回，所以向他们发怨言。这也是这些首领找来的，众首领就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那没有办法了。等于两边相对啊，十八、十九，因起誓无言以对，你现在对百姓都没法交代，所以可见的首领多要紧。你这个是代表全民，你这样跟他们随便立约，又起誓又讲和，无法挽回，所以无言以对。对的那边是因敌军，因为敌军呢已经都进犯了，所以叫做无处可战，那边是无处可战，这边是无言以对。多么蒙羞啊，多么失败。底下再看二十节，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现在只好容让仇敌，只好容他们活着。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容敌存活，那边是切望存活，那我们切望得好处，那个意思是说我们巴不得能够得好处，但是灾难已经来到。下面一句部分，灾难已经来到了，所以说你切望存活，你就不要容敌存活，两边相对。你要活，你就不能让仇敌活，所以我们今天跟罪恶的势力、跟仇敌，就是应该你死我活，两边相对。这边是容让仇敌，那边就是灾祸来到。为什么灾祸来到？犹大家也好，以色列家也是这样，容让仇敌，容让罪恶，两边相对。这边是避免愤怒领导，那边是灾祸从神领导，你避免也没法避免，那边是灾祸从神领导。再看21、22， 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那这就是让他们永远做奴隶了，做奴役，做劈柴挑水的人。下面再看22节，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负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叫做事后你怪责，你事后责备他已经晚了。你看约书亚现在把他们招来，你招来现在是谁让你跟他起誓立约呢？这叫做事后两边相对啊，先是这样劈柴挑水，永为奴役。你装甲，你是仇敌，结果你就是跟以色列立了约，你也不过是做奴隶，劈柴挑水，永为奴役。那面是什么？那面是快马套车，无法躲避。这边是基甸人，也不能躲避，你永远做奴隶的一个身份。这边你即便快马套车，无法躲避灾难，无法躲避。一面是先知指责民罪，看那个这么清楚的把百姓的罪指责出来，指责民罪。这边的约书亚是什么？事后怪责。犹大啊，你要将礼物送给摩利舍加特，雅各西的众族必用诡诈待以色列诸王，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这几节圣经最后就是逃脱不了被掳的命运，完全被掳，你不管哪个地方他这个也是个讽刺。犹大呀，你把礼物送给这个地方吧，意思说你将要离开你的家乡了，你就要你这个产业，你这个地都要放弃，就要放弃了，是这个意思。摩利舍加特也是犹大的一个地方，雅各西也是犹大的一个镇，意思说不管是哪个地方都要落入仇敌的手中，都要落入。而且呢，这里的人呢，你们是怎么样，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用诡诈带以色列王，那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也最后许多的王都是内讧嘛，不是吗？彼此都是诡诈相待，你推翻我，我推翻你，所以因为有罪，所以将来一定都要落入仇敌手中。15节，玛利沙的居民，我必是你夺取你的来到，就是仇敌要来到你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你看小字是什么？就是你的荣耀。以色列是大有荣耀，以色列是神的太子，以色列蛮有荣耀。但有一天呢，他的荣耀到哪去了？逼到亚杜兰。你说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想到亚杜兰什么意思？亚杜兰是大卫逃避，最后到了那里。在这里的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我想就是说你一切的荣耀将来有一天也要逃离，要离开你了，要逃离了，再找不到。因为亚杜兰在当时来讲还不是真正属于以色列不是属于犹大的范围，所以你要逃脱的意思都要逃离了。犹大呀，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除你的头发，意思说你的儿女都要将被掳，你最爱的，你喜爱的，你心肝，你的宝贝有一天都要被掳啊，所以你要什么？你要头光秃，你要剃光头，你要彻底蒙羞，大大的光秃。那也是几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指着蒙羞，一个就是说你一切都被剥夺尽尽，如同秃鹰一样，难看不难看？因为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了你。什么原因？就因为第一节所说的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充满了罪恶，所以先知的末世领导他们对他这边来。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指着犹大，你看后一段特别讲的犹大的结局，前面讲的北国的结局，所以总而言之不管北国和南国都要遭到这样的结局。那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一段23节到末了，最后一段是什么？基甸人也遭到了受咒诅的结局，你骗了半天，你欺骗，你诡诈，最后是遭咒诅，遭咒诅，你也不能够像以色列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看23节，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这是约书亚说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们的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那就是说虽然是今天我们跟你立了约了，没有办法了，但是你们这样的欺骗，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受咒诅。所以欺骗的人，你欺骗人的人，你一定最后受咒诅，必受咒诅，那边就是必被掳掠，这边是以诡诈带子民 就是畸变人。那么一诡诈带列王，就是百姓啊，用诡诈来带自己的王。那么也有一些是从民间起来的内讧，结果呢谋杀篡位，就自己就做了王了，都是以诡诈相待啊，这都是逃脱不了神的审判。还有13节啊，我们还没念完呢，24节，刚才念完23节了。24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23、24两节啊，对那边的14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这叫被迫承认，哪是真正承认罪啊，那哪是真相真认罪的态度啊，被迫承认，对着那门就是难逃厄运。你不管是哪个城哪个镇，你犹大这个城这个城，你都不能逃脱厄运。再看第25节，现在我们在你的手中，你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待吧，那叫没有办法了，是不是？失去自由，那边是必被夺取，这边是失去自由，你怎么待我们，那本来嘛你已经做奴隶了，你还要怎么待，是不是？就是我只好就是你要我们怎样怎样吧，就做奴隶，永远做奴隶。所以我们骗人撒谎，你永远做奴隶，你根本不会得释放得自由，除非你彻底悔改，做罪的奴隶你不得自由。再看最后两节，于是约书亚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啊，当然因为起了事嘛，所以不能杀。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拣选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大大蒙羞，这边是深受教训，深刻教训也可以是，这不是大教训吗？所以写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每一个月我念一遍的时候，我一到这九章我就要受警戒，主啊你不让我上当，是吧？要受警戒，深受警戒，那边是大大蒙羞，这边是永受咒诅，那边是剥夺禁忌，像个秃鹰一样剃大光头，这边永受咒诅，永远受咒诅，那边是剥夺禁忌，那边是都要被掳，这边是留下后患。为什么说留下后患？他到底是畸变人呢？他是迦南人呢？你把他掺到你里面来，那么以色列罪恶更大一点，成了什么？成了以色列的网罗基建。因为你容忍了罪恶，为什么成为后患？因为在生命记神多次提到，第七章最清楚，第七章后面就讲到，神说他们怎么样，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用火焚烧，其上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前面就是要把有五个不可啊，迦南七族要彻底灭尽，如果你不灭尽，那真的就成了你的网罗啊。在第四章也提到啊，偶像的事情也提到啊，总而言之就是迦南人的一切你都要灭尽，不灭尽将来终是成为什么，成为后患，对的那边都要被掳，也都是他们自作自受啊。他们现在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和米迦书第一章，我想我们要得到什么教训，我们都羡慕要像米迦一样，你怎么就能够啊灵里看透，不中敌计？我想第一点就是以赛亚书11章1节到3节，因为这灵住在他身上，使他什么呀，使他能够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的灵，使他心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所以这第一点就是圣灵充满，而且这个充满不是一会儿充满一会儿又没了，要神的灵住在他身上，就像主耶稣一样满被圣灵充满，圣灵一直满意在他里面。为什么我们知道吗？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没有一人能够参透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圣灵参透万事，我们不活在圣灵里面，我们不追求圣灵的充满，不追求这个圣灵里面的参透的话，那我们就要上当，这是第一点。第二，道充满，我们必须真理充满，主的话充满，这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能够参透，免得我们上当。 第二就是到处满，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五章十三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再做婴孩，一天吃奶，我们要吃干粮，使我们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不能分辨好歹就是婴孩，所以我们书卷没有好好吃透，我们就不会分辨。所以想我自己多么年多么的肤浅，刚从山上下来以为自己了不起，实际上当受骗，太多次的上当受骗。什么原因？没有灵充满，没有道充满。第三就是今天小伦所讲的，穿上全副军装，你必须有真理的腰带，你必须有救恩的头盔，你必须有公义的护心镜等等，信心的盾牌，就是穿上全副的军装，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二十节，这样才能看透。因为保罗明明说，你们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成就的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不要说抵挡了，我们连魔鬼的诡计都不认识，还来抵挡吗？就不能抵挡。所以你要认识，还要抵挡。这是第三。第四是什么？第四就是我们要效法神的仆人们，上山顶退旷野。老约翰是退到旷野，能够看见应付的奥秘。摩西是上到属灵的高山山顶，所以摩西没有上当啊。摩西一在山上就知道什么，就知道百姓在亚伦的纵容之下拜了金牛犊。约书亚呢，听听想想，大概是他们在干什么呢？是打仗呢。约书亚糊里糊涂，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要上山顶，退旷野，进望楼，像哈巴谷，进到守望所，你才能看透。这是第四。第五是什么？就这一章约书亚的毛病是什么？我们要凡事求问。约书亚这一次没有求问神，没有求问神。你哪一次没有求问神，哪次就出事。第五点就是凡事求问，尊神为圣，尊神为圣。那起码我想我们总结着 五个方面，让我们能够像米迦一样灵里看透，指责罪恶，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蒙混所欺骗。我们常常看这个人很好啊，实际里面大问题你都没看见。更不要上当，不要被欺骗人这种伪装谎言美言巧言 给害了，以至于上当，轻易上当。约书亚首领的问题不是个小问题，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是影响了全国全民全族，所以领袖的关系是更重要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凡事求问他，真正在灵里看透，天天被主的圣灵充满被道充满穿上全副的军装，时刻防备警醒才行。好，现在大小伦的中心是灵参透是敌计，大小伦的中心灵参透是敌计，寻求主的安慰。所以大小伦我们都要寻求，我们要寻求，天天要渴慕，渴慕不是躺在床上来找主，你怎么找？要殷勤的找主，寻求主的安慰。灵参透是敌计，寻求主的安慰，免得我们上当。所以天天我们要求主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山让我们在灵里看透，真正深深退到旷野，救我们脱离浮浅表面现象，救我们脱离这一些。